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们在怒中启示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耶稣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跟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以上是神的话语。
大家早安，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是2007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礼拜，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省察我们的内心，求你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享受你所赐的安息，让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能够更认识耶稣，更像耶稣。在2008年，求你让我们能够更谦卑，更顺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2007年，你在旷野还是在迦南地？你现在已经有看到神在哪里吗？还是你的心里充满了很多的不安？在座的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安息的地方。在这里很多的移民，许多的移民都有一个梦想。澳洲本来对我们大家来说其实是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就为了希望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和生活，也希望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啊，我们就选择要移民。那有些人呢就去了加拿大、美国，那有些人来了新西兰和澳洲。但是这些人真的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吗？我想在座的可能都可以说出很多你自己的故事。移民留学的生活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我曾经去过那个雪梨的那个拘留所，就拘留中心传福音，那里面就有很多的故事。有些人呢他在澳洲就非法拘留，那大部分里面的都是这样。那老板呢有可能就非法雇佣一些人， 那可能建筑商跟老板的关系不好，然后于是他就打电话去投诉，然后让警察来把这群人这个工人整个都关进去。也有的人呢是用假结婚的名义来澳洲，所以他要向政府证明他不是假结婚。还有一些我就是一跟他祷告他就哭，因为在这边他真的是希望能够留在这边，但是有很多时候他必须要回去。反正有很多的故事，有些人留下来，有些人留不下来。但是留了下来这些人，我想问，真的找到了天堂了吗？真的有这样的安息了吗？我想你们可能很多人会告诉我，为什么你认为澳洲还不是天堂？也许你在国内原来是医生，可是澳洲你却因为语言跟资历的关系，你就必须比较辛苦的劳动的工作。语言常常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知道有人怕接到讲英文的电话，有些人呢，如果要牵手提电话，一定要找华人。那有些呢，连地图都不太会看，他只适合在某个区域他懂的路的那边活动，好像被禁足一样。有时候你看医生，你也要找翻译啊，或是找华人医生，因为这里有许多医生听不懂华语。然后你又面临到就业的问题，毕竟我们在澳洲是一个西人为主的国家。你看到很多 CEO 跟行政总裁，其实大部分还是西人居多。虽然这最近几十年改善很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心明明还是要看人家的脸色。在这些困难当中，你怎么找到安息？你怎么能够在这些当中，能够生活的压力当中找到神要给你的安息？其实有一个很辛苦的地方，就是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别人也会认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常常有喜乐跟平安。可是我真的想问大家一句话，你心中真的有喜乐和平安吗？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比较他当代的信徒和过去这些以色列人，他担心他那一代的，就是第一世纪的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回到犹太人的教训当中。就好像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佛教徒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就要担心他会不会回去又拿香拜拜一样。所以他用各种的方式来见证，来证明耶稣基督信仰的超越性。然后前面的章节他就提到说，耶稣是怎么超越天使和摩西，还有为什么说摩西那一代不能进入安息。到这一章他就讲到要应用，他就勉励和警告我们要小心。作者先从以色列的历史说起，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惹神的发怒，然后进不得迦南地。迦南地圣经描述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是很富庶的地方，土壤肥沃。所以以色列人靠着神对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在旷野之中，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他们就是很不信从，然后会很多的怨言，所以神就让他们在旷野中40年，只有他们的儿女才能进去。过去神对他们的警告，就作者就这样说，同时也警告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如果你不顺服神，他们也会有不好的后果。第四章第一节说到，我们有进入安息的应许，我们是指的当时的读者。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进入呢？因为两件事，一个是神的应许，另外一个是相信。第二节说到说，从前的以色列人没有信心，所以你要进入到神给你的应许跟这个安息，你需要有信心，你需要相信神的应许，而且你要相信只有神能够拯救，所以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安息。我感谢神，我在这边看到一个真理。第三节说，神诅咒这些不信，第三节就是神在对这些不信从的以色列人说出他的这个会审判的话，这些人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可是你发现，其实在这第三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用同一节的圣经，成为这些初代犹太基督徒的应许。同样的一句话，在不信从的人就是咒诅，在信服信从的人他就是应许。 神在这出埃及，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给他一个应许，这是好消息，因为他们可以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是一个休息的地方。这是神照着所给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要给他这些丰富。但是他们在旷野中的不幸，在的怨言，就成为他们的咒诅，所以也就真的照着神的话，他们进不了安息。希伯来的作者就要我们小心畏惧，因为有可能我们当中，或者是当代的基督徒，或者初代的基督徒，他们可能看清耶稣基督的教训，要回到他们之前的情况。然后你在这边又看到说，第三节后半他提到了神的创造，这里讲到说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然后就提到了安息日。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安息日早就有了，安息日早就有了。作者希望带出一个讯息，虽然从前有很多人这些不能进入安息的，但这些不能进入安息的也告诉我们一个应许，就是有些人可以进到这个安息。而且早在创世之初，神就已经在预备了这个安息给人。神第七天就歇了一切的功，人要像他一样享受这个世上的安息。所以神早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安息。亚当因为他的不幸，他就离开了伊甸园，他失去了在伊甸园里面的安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信，就进不了迦南地，失去了迦南的安息。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也可能因着没有信，而不能在基督里的安息。他们可能又回到之前犹太的教训，然后就没有再把基督的道理看为最高。然后第五节我们又看到他重复了 这句话，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就是从诗篇95篇拿来的。可是有些学者就相信这是在警告初代教会，但又有一些学者说其实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是一个应许，因为第六节就提到说有些进去的，有些不进去的。我认为警告和应许不能分开，因为警告是为了要你能够不离开神的应许，就像神的爱和公义不可以分开一样。你不可以因为应许你就轻看神的救恩，也不能因着警告就失去了救恩里的安息。作者告诉我们，这个安息从创世之初就有了，一直到迦南地的时候还有。神的安息在那里等，也等待着初代教会的犹太基督徒。对神话语怎么回应，就决定了他们如何，有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神的应许，神的安息一直不变，可是对神话的回应就决定了他们可不可以进入神的安息。我们今天基督徒许多时候也失去了我们的安息，我们以为来到澳洲这块土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梦，可是灾难跟疾病并不会因为你来了澳洲就没有。或许你在医疗上面更有保障，但是其实这个保障很薄弱。最近我想你们当中有些人也知道，就是有一位方君念弟兄曾经在这里讲过道的，他现在住在医院。他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跟他一起上课过，我也很佩服他，因为我可以说他是我看过一些人当中就是为了传福音可以不怕困难，不怕苦难，甚至不怕死亡，我相信。那他现在32岁，也跟我一样大，他有一个很小的小孩，他的太太现在肚子里面怀了一个婴孩。在一两个礼拜之前，他就因为心脏衰竭进了医院，他现在心脏只有20%的功率，所以他太太现在心里也很难过，因为有个婴孩在他太太里面还没有出生。然后他的妈妈也很难过，因为他爸爸方牧师也是同一个病去世的。20%，现在他们说他做了那个穿刺的手术在心脏， 然后现在发现可能他只有用心脏移植才是解决的方法，他本来想去回教国家传福音，可是这样子的情况不可能有一个任何的宣教机构会让他去，神的旨意很难，旷野中的迦南，旷野中要看到迦南地也很难。所以不要觉得说你在这里就很有保障，有很多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说到，在大卫的书上，也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经过很多的很多代，中间有经过一个士师时期，后来到了大卫王的时候。现在作者就从摩西时代和第一世纪来比较，然后带到大卫王的时代和基督徒的比较。诗篇九十五篇是在大卫的时期写的，作者就引用诗篇说道，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安息不是只有在创世之初存在，也不是只有在迦南地存在，他在大卫的时候也存在。一日指的是大卫的时代，在大卫的时代，以色列人可以因听神的话而进入安息。今日是发生在大卫的时代，所以作者接下来就解释，如果以色列人能够进入迦南地，作者解释说，如果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有永远的安息的话，就不会又有后来有一天说大卫的日子了。所以他的证明就是，神的安息在每一代都存在，正如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但是每一代都没有完全得到真正完全的安息，只有暂时的安息。所以在第九节他就说，还有一个安息日是一个真正完全的安息，从前在迦南地的安息和之后在大卫时期神的拯救，就是这真正安息的影子。还有一个，这个安息是在将来，是神给予人完全永远真正的安息。第十节就说到，那进入安息的就能歇了自己的功，如同神歇了他的功。这告诉我们，在那个日子来以前，我们还有工作要做，还没有歇我们的功。这里没有提到是什么工作，但是从整本希伯来书来看，这工作应该是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遵行神的话语，不断的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的进入这个安息，要竭力的进入这个安息。可是你会开始思考，安息跟竭力似乎是相反的，那我怎么可以在竭力的时候还能享受安息呢？然后在希腊文里面，在这竭力的意思也不是说你很快进入这个安息，而是你要很努力。而且这常常这个竭力是跟在圣经里面是跟行动连在一起的。或许你就在想，很累啊，每天我们都有很多的事烦心啊，家庭、学业、工作、健康，很多的事就把我们绑住。你现在在这边还要再加上努力遵行神的话语，其实努力遵行神的话语有时候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也更难。你很简单的帮你的老板说一个谎话，说他不在，会比跟老板解释为什么你不能说谎要更容易，不是吗？而且你不说谎还可能要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险。礼拜天你很多朋友他可能出去郊游还是去玩，那你也可能有在这边移民，很多在或者学生在礼拜天都有打工，那你礼拜天的时候去工作或者去玩，或者有或去为了你的学业读书，不会比参加教会的聚会更容易吗？你可以更多时间去准备你将来的事情啊。然后你在工作的话，有时候你还要跟老板解释为什么你星期天不能工作，还有 现在这个时代许多人对福音抱着很负面的态度。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辛苦的去传福音？这样子怎么安息呢？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还可能使你跟家人的关系更紧张呢？你不传可能就没事，你一传他可能就跟你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们现在认识耶稣了，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不是相信就够了吗？为什么这个方弟兄在他心脏只有 20% 的时候，他不单单要人为他家人祷告，他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为自己的读经生活、祷告生活、为传福音来祷告呢？我想答案在耶稣的话里面。为什么竭力可以有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学习效法耶稣的时候，才能有真正的安息。可是耶稣在这世上，他却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去被钉十字架的。这样子的竭力，在这里说到耶稣说，比一切的重担更容易，更清醒。当我们很辛苦，常常你很辛苦，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当你辛苦了，你就可以享受这件事给你带来的满足。我相信，当我们竭力去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心里的满足和平安就比这些辛苦或是看来额外的生活上的重担更美。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你要竭力。安息日治病可以帮助你更认识神，更信靠神，而且是在顺服神之下的旨意过的。所以重点不是那个重担，重点是在你去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这样子的美好跟这样子跟神的关系的建立，就比你在世界上所有一切的重担还要超越。基督徒永远不能靠自己进入神的安息，只有神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时时顺服我们心中的圣灵，时时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安息。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不再是被生活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而是你在这些的压力之下，你真的能够心里享受这样子的安息。而且你的安息也会成为一种很有力的声音，让人家看见圣灵在你的心中，耶稣基督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主。最后两节，重点不是像一些解经家说要我们知道人有灵魂体，他在这里的重点是要比喻神话语有多么犀利，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不要想从神的话语逃开，逃了开之后你是可以逃，可是你逃了之后你就要自己去承担这样的后果。可是你如果想想你不逃的时候，就像那些神给那些以色列的应许，你是可以进入迦南地，像约书亚可以进入迦南地，像大卫可以建立他自己的国。所以神的话是大有能力，他不单单是在起初创造了，而且他在现在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第十三节更告诉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被造之物在他面前都是敞开的。我自己最近有一个例子，在4个月前，我发现我的那个淋巴腺有肿大，那肿大的地方还蛮多的，就在大腿的内侧，还有这手背内弯， 然后其实在我的我照了那个胸部的 X 光检查也是有发现肿大的问题。那后来就去做 ultrasound 来检查这个淋巴腺的问题。那结果发现大腿内侧这两个淋巴结呢已经肿到每边都是六公分。那六公分其实是很蛮不寻常的。那我就去问那些 GP 医生我应该怎么做。那医生就说你还要做穿刺检查。也就是说拿一根针在这个瘤的地方这样拿一些细胞去看说这细胞里面的结果是癌症还是其他的。然后那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他可能有什么后果。那医生就跟我说哎呀我很怕你这样问我。因为你这样问我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回答。那因为通常如果那么大的话那个后果可能很不好可能是癌症。那他说你也不要在 internet 上面找。因为你在 internet 上面找的话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越看你会越难过。所以我听了这个我就更担心了。然后后来我就又过了一阵子去检查然后就穿刺检查之后我去那个 GP 的就候诊的时候在等候结果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心里真的没什么安息我才发现我自己原来是信心很小我思考很多我一直以为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上天堂什么时候如果神今天要接我走我就感谢神我可以上天堂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说我不用担心自己可是我需要担心我太太还有四个月的小孩还有我的家人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还有很多放不开的当我在等候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我就一直念一直告诉自己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当医生告诉我说结果不是癌症的时候我还是真的松了一口气虽然现在检查的结果还没完全出来但是至少不是最糟的结果就是癌症后来我就一直在反思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松一口气那就代表说我还有放不下的代表说我在讲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希望用这些话语来掩饰我心中的不安跟没有安息我现在知道我是怕死的我现在知道我还是希望靠着自己来保证家人的生活我还是会很担心小孩跟太太而不是让神来掌管我想我现在可以明白方俊念弟兄现在在医院这位弟兄的感受我想他也会担心他的小孩而且他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婴孩我现在发现说人真的是很脆弱你不是真的一切都是赞美神今天我们唱的歌是赞美神我发现我很会讲说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也要赞美神可是真的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或者当一些怀疑在你心中滋长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去赞美神你要进入神的安息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竭力不容易是竭力但是当你去经过这些的时候我希望我真的能够下一次我在那里等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完全交托给神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神在创世纪已经有了安息这个应许在以色列的历史更将这个安息不断的显明不单是在工作上你要歇了自己的工作更是你会进入到神所应许的地方而且在这里提到说会有另外一天那是永远的安息这是一种警告但也是一种应许你要竭力的进入这将来的安息而且要在这过程当中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可是在当你竭力进入这个安息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互相背互相的重担的 就是彼此的代祷，彼此的一同去寻求神的旨意，彼此的鼓励。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十字架要背，有些东西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背负的，只有你自己跟神一起走。这些十字架有的时候很不容易，可是是神所希望让我们借着这些十字架能够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越来越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有些东西是你可以跟人家一同背的，这些东西你就要常常跟弟兄姐妹一起在神面前寻求，互相祷告，互相建立。我真的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就像十二十三节这里说到，我希望神的话语能够刺透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愿意顺服。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摩西的时代有今日，大卫的时代也有今日，我们现在也有今日。今日你就要不可硬着心，竭力进入那安息。你现在今年如果是在旷野里的，希望明年我们都在迦南地。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安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神的见证真的是很伟大奇妙，从旧约到现在，他的应许和安息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决定是什么。我希望2008年我们都有安息。我现在想要念一段，就是 James 弟兄他在网上发布的，他说他希望大家的祷啊都能够为自己的传福音、为自己的读经跟祷告来做祷告。但是另外呢，他也提到一段经文，我觉得他在病中这样子给我们这段经文，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希望在结束的时候念给大家听，这是诗篇第74篇26到28节。诗篇第74篇26到28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所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的圣经、你的话语充满能力，能够刺入破开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你圣经给我们这个安息的应许，让我们愿意竭力进入这安息的时候，神你就在每天都能够赐给我们这样子的安息。主啊，请你真的让我们在当中的弟兄姐妹真的每天都能够在你的里面享受这样的安息，让我们在生命的挣扎当中，在我们生命有许多的重担当中，主你的担子是轻型的。我们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样子十字架，这样子的安息是超越那些担子的，是超越那些世俗那些生活的担子，可以让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愿意也不断的彼此的代祷，让我们能够一起的进入神你所应许我们的安息。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耶稣今天早上透过许国清弟兄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